嗨，大家好，我是 Bico，
我是 BR， 嗨
嗨，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讲聊聊主题呢，是来聊聊人际关系这门课题。那为什么想要聊这门课题？哎，就是呢，总之呢，就是有感于就是跟人跟人相处这件事情呢，真是一门艺术。比如说好了，我来跟你讲一个例子。你知道我前阵子，好了，没有前阵子，总之比如说一个状况好了，我之前发生过，但我自己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别人跟我说这其实有怎么样。因为那时候的状况呢是就是我要拜托一个部门的主管，还有他们那个部门的同事呢帮我处理一些事情。那因为那个是就是连假期间要处理，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买了几杯星巴克的咖啡，就几杯而已，就符合他们比较那个部门比较高阶，可能主管啊主管经理那类的。好，然后我就提了几杯的星巴克，然后就进去他们办公室，然后我就首先我就看到那个经理，然后所以我就我一看到那经理，那我就很开心嘛，我就说那个经理谁谁谁，我说我今天就是很不好意思啊，我就是那个连假期间我要麻烦你们帮我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买了几杯咖啡，那就是麻烦你再转交给其他的主管这样。然后呢就开心了，就寒暄完之后，我当下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就
你怎么会请他转交给其他主管？
没有，就是因为他经理嘛。那我可能比如说我买了三四杯好了，那可能经理他可以就再帮我把这些饮料就是分派给经理，就我就可以请经理再帮我把这些饮料分派给比如说可能主任啊或者其他的副理啊。
你说他的组员们是吗？他底下的人？
对，他底下可是也是主管接的，因为他们那个部门有太多人，比如说可能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上百，但他们其他他管的部门那人比较多，所以我不可能买全部的人嘛。所以好，那时候我就开心的给他之后呢，然后我就离开了。然后因为那时候跟我一起进去的有我另外一个同事，然后我离开之后呢，我那同事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刚就是在那当下有多尴尬吗？他说其他的就是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在看。他说你今天就是你要给饮料，等一下
要私下给是不是？
对，我刚应该不先不要跟你讲，应该要先问你说，你觉得听完刚那一 part 你有觉得怎么样吗？
从你刚一开始大吼说是他经理那一段就不对了。而且重点是你叫那他经理之后，你叫帮你分派饮料也不对，因为你叫分派饮料也蛮尴尬，他底下这么多人，你要他分给谁？虽然他底下有阶级的就那几个，可是你要他眼睁睁的只分给那几个人也很怪。
反正呢就是我没有觉得怎么样，因为我就觉得啊他就这样啊，我也没有，我这粉我可能就是没有想那么多。然后
完蛋，
然后真的我就出来之后，我同事这样跟我一说，我想说对怎么办，这样好像不太合理。那粉后来呢就是我还是没有觉得怎么样啊，但殊不知你知道最扯的是，总之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我那个同事他就去，就是他有去参加就是一些也是同事们之间的聚会，然后殊不知从那个就别的部门的同事里面的耳朵的嘴巴里面就真的讲到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有在揶揄这件事情，就说那个谁谁谁哪个部门的谁就那天就是买了几杯饮料来啊，做事的又不是那些主管，你他买那些饮料给他们干嘛
啊？
对，然后我就干黑掉了
啊，完蛋嘞 ！QQ，
那我想说，干做人真难呢，
好难好难。
对啊，总之这是一个 long story， 就是我只是想举例，就是说就是现今的社会就是真的做事我好，就我之前就是在成品也是看到这本书，就是做人
做人比做事，
做人比做事重要，就是你不会做事没关系，但你要懂得会做人。对，那所以呢我们想说，好，那既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么困难，应该对很多人来说也很困难，所以我说好，那不如我们就来一集的主题是来聊聊人际关系这件事。如果就比如说你现在人际关系上面，比如说你跟你的同事处不好啊，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最近有一些你不知道怎么解决啊，你觉得人际关系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来问问看 BR 的塔罗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你知道给我们一些建议的。
但我觉得在算塔罗牌之前，我还是必须要跟现在还是学生身份来的人说的话，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跟同学相处什么的真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好吗？我跟你说，
同
学相处走到职场之后跟同事相处真的才是最困难的。我真的觉得跟同学相处，大家现在这个就是你知道同学间的相处都是很纯粹的友情，我真的觉得都还好。
可是很难讲
职场的真的超难解决，
职场是真的蛮困难。可是我觉得你在不同的阶段你会觉得不同阶段的事情都是，因为像比如说我之前学生时期的时候， 也不算被霸凌啦，但我就是我在国中时期的时候，我也一度觉得说，哦天啊，跟班上的某些就是比较风云人物的人们，好了，其实我曾经在他们那圈圈里面，然后后来就是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我就有点被疏远。但我想要说的是呢，就是你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不同的人际关系的问题要去担心呢。
应该是说，我是想跟他们表达是说，就是在求学阶段的遇到的状态，我觉得都还算好处理。应该是说，大部分的人来讲，我觉得要么就是你自己可能不小心得罪了谁，或者是学生本来就比较幼稚、比较玻璃心，你可能就是你知道某个人他可能就对你生气气的，他就是揪其他小团体就是疏远你，这是比较有可能发生事。但是我觉得这种的朋友间的和好，我觉得还算好。但是如果你进到职场里面之后，尤其是刚进踏入社会的新鲜人，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会有一个很没办法适应的阶段，是你要跟你不同年纪的同事相处，然后外加如果你的工作内容是属于比较竞争性的这种的时候，
真的很困难。
这个真的会很困难，因为代表说其实你跟你的同事之间相处，你不能把他当成朋友相处，因为他对你而言他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他可能是你的前辈或是你的主管都有可能，像这种的相处的模式都要不一样，要非常小心。所以我是觉得啦，就是也有可能是公司文化不同，但我真的觉得出社会之后的人际关系更为复杂，包含你怎么跟你的主管同事相处，怎么跟你的厂商相处，我觉得都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好可怕哦。
欸，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真的想太少来干嘛，我真的是也没有想那么多，就即便对啦，职场上面当然是有一些利害关系干嘛的，但我有时候觉得，哎，想那么多干嘛，好累哦，何必呢？
可有时候就不小心被害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你害人，是别人害你，因为有些人真的很坏，他就踩着你往上爬。
欸，这些人真的不要脸。
有些人就是没办法啊，因为毕竟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想要往上爬，然后想要薪水提升，然后毕竟你不可能每个人都会往上升嘛，一定就是你知道一个 team 里面可能十个人好了，可能有获得升官加薪的机会一定只有一两个嘛，为了角逐那一两个，一定会非常竞争非常激烈。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使用一些比较过分的手段，踩着人家的头顶往上爬，这都有可能。
对啦，但真的要奉劝大家，这害人之心不可无，防人不对，害人之
心
不可有，不可有，讲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好不好？
对，但是学生们，我就觉得你不要太难过啊，因为你就是你就想一下说，现在这个时间，如果说你可以能改善的话就改善，但是如果说今天朋友真的做不成了，我觉得就是淡然面对，就是你就想想，就是之后你可能就是换了这个现在的生活圈。然后你就有机会可以交到新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太难过啦，也不要就是太把责任都归咎到自己身上。但如果是自己不对的话，当然要改啦。
那我问你，你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其实在职场上面真的很难交朋友？
我觉得职场有点难交朋友，我个人是属于还蛮把公私分明的，所以应该是说我在工上面的也有朋友，但是我觉得工上面的朋友应该没有到很多，应该是别人对我的评价应该是觉得说，哦，这个人就是可能公事上面要比较秉公处理，但是就是我不是那种可能跟每个部门的人都会是好朋友的那一种相处模式，比较不是这样。
其实这样也还好吧，可是我意思是说，你觉得就是在这个职场上面，你觉得同事是可以变成真的朋友的吗？
我可以啊，我是有的，
可是我觉得这是有一点需要看职场。
你说我应该是觉得说有看每个人啦，有的职场的里面有坏的也有，也有好的人啊。应该说你要找到那个真的可以变成朋友的，可能就没有很多吧。所以这类的朋友，我觉得都要珍惜。
真的哎，
可能转换率可能就10%吧，可以
总共有10%啊，
10%很少哎，
10%差不多
很少，对啊，差不多。
没有，可是我觉得这随着年纪，就是跟公司文化有关系。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有什么好不能当朋友的。可是随着我现在就是你知道一年一年的老去之后呢，我突然也不是突然就慢慢的有发现到说，欸，其实真的不是每个你职场的同事都适合当朋友。
你被捅个几刀就知道，
对，你被射个几箭你就
觉得就知道不能够当朋友啊。
而且公司文化很重要，尤其是那种有利害关系然后竞争意识很强烈的这种，天哪，你千万不要错把你的敌人当朋友
哦，这种的真的很痛苦哎，可是这种的真的会觉得说，我上班就够累了，我还在那搞人际关系，到底要就是
到底是要多累？
对，要弄死谁？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
对，所以你看，是人际关系这件事情，真的对所有人来说，真的就是一个 防不胜防，但是又是一门课题，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又不能够，你明明就讨厌这个人，但你又不能够跟他把关系弄僵，因为可能你还是要，你知道有些地方需要他帮忙，你知道。
我分享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以前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我想要也不叫冷漠，就比较做自己啦。所以我以前的抱持的心态就是，我觉得这世界很大，所以我不想跟你做朋友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不会遇到。等到我就是现在已经渐渐出社会几年之后，我跟你讲，世界他妈的很小，
为何？
我现在
遇到了
世界很小，所以就是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跟以前就是在就学时候的心态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我可能比较，形容起来就是以前我可能比较做自己，现在我比以前来讲，虽然还没有到那么圆滑，但是比以前学生时代的我来讲会圆滑一点。以前我觉得世界很大，所以我不需要跟这人做朋友没有关系，但现在我社会化以后，我有发现说，妈的，其实世界很小，所以还是要稍微的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才不会遇到不该遇的人。
我跟你说，我之前听人家讲说，就是你知道老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老化就等于你社会化的过程。
我现在就是啊，我就是在老化。
对，我真心的是同意这句话，因为你社会化就是你慢慢的，好了，也不能直接就是很断章取义这样讲，但其实是有部分你老化过程就涵盖了你社会化很大一部分。
嗯，
对。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因为我从以前我就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真的就是觉得我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跟你说，世界真的很小，
我跟你说，
不要赌那个气。
我道不同，我不与你为谋，但是我。至少我可能做到，我不要跟你这个人交恶嘛。
哦，这个我可以，
对啊，
我现在是抱持这样的心态。
但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去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好，虽然你说什么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可是如果我就是这么讨厌你，你已经弄到我，然后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就是再跟你，你知道。表面维持表面和平的话，那即便日后相亲又怎么样？我就是他妈的，我就是讨厌你，
就两个打一架，
除非
会议室打起来，
除非我今天就这么衰，因为可能就是我一直就是你知道在人家底下，那可能这个我讨厌的人，他日后跟我相亲的时候，他如果他今天就变成要管我那个人，哦，那我真的完蛋了，GG，那就没办法。
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一个团队里面每个人要有就是要有分工，明确的分工。像我啦，我跟我的团队里面的分工还蛮明确。像我因为还是的确蛮做自己，还是属于比较有个性，所以我个人就还蛮适合扮黑脸的角色。所以我对外沟通都是属于比较秉公处理，就扮黑脸。但因为我的那个我的组员他就是属于跟大家都很好的，那他就是很棒的白脸，所以我就觉得他很棒，应该跟大家相处都很好。所以变成说我们就有很棒的分工，就是一黑一白，我觉得刚刚好，也不会有人欺负我们，然后我们跟大家也会和平共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组合就非常好。
嗯，这为什么我我脑中有画面，我脑中画面是一黑一白，这不通常就是爸爸妈妈的角色吗？就是咖喱那些，就是你知道一个要扮黑脸，一个要扮白脸，
就是你要鞭子跟红萝卜都要有，这才是一个你知道？
好了，
鞭子跟红萝卜，鞭子跟红萝卜。
好，那以综合以上呢，总之就是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上面
面临问题的话，
我
们来查一波，好不好？
对，我们要来查一波了。
好，那一样就是要先深呼吸吐气大概三次，然后直到心灵完全沉静下来为止。然后平静下来之后呢，你就想一下就是你可能最近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相处的一些状况，就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啊，或者一起吃饭的画面等等都可以，就稍微想象一下。然后想完之后呢，请在心里帮我默念说，请问塔罗牌，我应该要改善些什么可以帮助我跟大家相处的更好。
好，
然后默念完之后呢，就是情境题的部分要进来咯。就是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热，然后你走进了一家便利商店，要拿走一罐啤酒，你会挑哪一种颜色的啤酒？然后不管厂牌哦。第一个颜色是金色的瓶身的，然后第二个选项是银色的，然后第三个选项是黑色的，就是金银黑，你要拿走哪一罐啤酒？不管它浓度跟厂牌。
没有没有，我这是脑中浮现，不是厂牌。我刚脑中浮现的是你要金斧头还
是
银
斧
头
还是黑斧头。反正你要拿走其中一罐啤酒啊，因为太热了。然后哪个颜色？ A 是金色，然后 B 是银色， C 是黑色。
好，
想一下。好啊，我要抽牌啊。抽牌过程一样，你跟大家聊个天。
怎么办？我就已经聊这么多，没有什么好聊。总之就是奉劝大家，好不好？好好做人。可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很至关重要。因为我自己是有发现，说我可能是办不到了。就是，这真的是蛮现实的。我觉得我可能不要说一辈子， 但好了，的确是有可能一辈子。我觉得
子吗？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今天社会上的主管们，他们都是喜欢会做人的下属的话，那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升迁当主管这件事情真的太遥远，很有可能那几率很低耶。因为如果说他就是喜欢会，就是大部分的主管都是喜欢会做人的下属的话，你看看我刚举的那个故事的例子，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看别人脸色啊，我也不知道，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不就是应该大部分的主管都要知道你的下属在干嘛，都要知道你是不是个会做事的下属吗？那，怎么办？我聊完了啦，你是
聊完了，我看完了，我看完了，所以我们开始解牌。那你一样是最后再跟我讲选择。
对，我最后再跟你说我要选什么。
我首先先说，我觉得 A、B、C 三个牌面没有，我觉得没有差的啦，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只是有些地方可能有点稍微可以小小改进会更好。
好，
那首先我们就先选到金色啤酒的人，
金斧头的，
对，金斧头的。我觉得选到金色啤酒的人啊，应该说这部分的人他是属于比较踏实。
踏实
就是你是属于比较踏实，或者是别人会觉得说你是个很可靠的人，我觉得这是你的优点，就别人还对你的信赖度还蛮高的，这是你非常非常大优点。可是我觉得这类人他有一个缺点是，他有点太容易相信别人的倾向，因为他应该就是属于那种秉持着人性本善的那种类型，所以他对于每个人，他觉得每个人应该都很好吧，都很善良啊，所以他会如果说对方那个人是埋着恶意想要欺骗他的话，很容易就骗到这个类型的人，因为这个类型的人他们会分辨不出来这个人是带着恶意靠近他，或者是对他有隐瞒，或者是对他有所就是然后就是恶意，这种他会分辨不出来，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是善良美好的。
你说好傻好天真。
他其实也没有天真，就傻了，
就傻了。
没有了，他傻不是个性上傻，而是他真的是觉得说，就是别人也没有必要骗他或什么的，他真的没想那么多。而且又加上他其实就他就觉得说把自己做好就好，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很可靠踏实的人，所以他会觉得说别人应该也会抱持着这样态度跟别人相处吧。殊不知世界上真的蛮多恶意的人会欺负这类人，所以这类人如果在职场上的话，我觉得很容易面临到一个状况是。可能事情都他在做，然后功劳会被端走，就是这 A 的人就很容易遇到这种状况，他就是很容易吃闷亏啊，就是一不小心做的事，全部的事情都他包办，就功劳不是他的。可这类人很幽默的点是说，也不是幽默，就是很傻的点是，当他的功劳被抢走，对不对？别人可能听他打抱不平，说：“你的这不是你做的吗？功劳是你的。”选 A 的人还会回答他说：“没关系啦，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这很好啊，这是我们的大家一起的功劳，就是这么的。”可靠，然后这么的诚恳，就是对大家都很好，就是这类的人可能会面临到的状况。但如果说他要改善些什么，帮助跟大家相处的更好，我觉得你本身就还够好，你就继续发挥你这个可靠，然后大家都依赖你的这个好的优点，然后诚实可靠的正直的生活下去没有问题。但我们是建议你偶尔就是要稍微眼睛睁开一下，看一下旁边的有没有人是带着恶意接近你，或者
是没办法分辨
呢。应该是说他之前也不是没办法分辨，他就觉得说他不需要分辨，他就觉得说大家他不用分那么，应该没有想要分那么多的心思在判断，对。但是我觉得偶尔可以稍微计较一下，就是你稍微眼睛睁大一点啦。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对你是坏的，但我觉得那你也不用就是。
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这样子就是 A 这种类型的人，因为他平常就是人太好了，所以你说他要突然硬起来去跟谁计较，我觉得他可能也办不到。
他也不用计较了，他就是知道说这个人可能会做一些坏的事情，然后稍微也不是坏事情，就是可能比较居心不良。不纯正，心思比较不纯正，但我觉得你就是提防这个人，至少你不要被害惨吧，就是你要有自保的机制。我跟 A 人想要强调是你要有自保的机制，你可以诚实诚恳的做自己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有个自保的这个防线在自己身上，因为有些人可能无缘故就会害你，但你不能够傻傻的被害，你必须要懂得保护自己。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可能你觉得有可能有点不对劲，别人也在提醒你说这个人其实是不对劲的那你可能就必须要先有保护好自己，你要替自己留个后路啊，你不要就是真的到时候被那个人捅一刀就血流不止而死掉这一类的，你要懂得把医药箱放在旁边，等到他真的捅你了，你虽然心里不会觉得太难过，说啊我真的被捅了，至少你旁边有医药箱可以替自己急救，就不要那么快死掉，而不是直接说我不相信他是凶手，然后我就真的死掉了，这样就千万不要，你要懂得自保啦，选择 A 的人。
天哪！
但我觉得选择 A 的人格特质还不错，因为就是他就是非常的努力踏实，然后他的
这种人是没办法升迁呢、
啊，也不是没办法升迁啊。如果说他的主管是明事理的人，他就可以升迁，只是怕遇到就是会隐瞒他，或者是用这点。用这点他的好处就是欺压他，或是故意欺负他的人，
就让他事就事情都推给他做啊。
对啊，
因为他可靠啊，
就很可怜、啊。
我跟你讲，我就选 A 啦。
不行，你要怎么自保？急救箱拿出来好
吗？
你要刷空间。如果有人都跟你说有问题，或是你自己内心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的话，建议你要稍微自保啦，就是你不要。
但我跟你说，对我觉得我是真的还蛮觉得人性本善的。我是真的觉得说他没就是人们没事干嘛害我，
不不不，有些人就是怀着恶意，他不管怎样都是想害人，有的人觉得害人
可恨
就是一种有趣的事情，那这个的话就有点危险，所以选择 A 的人就是要自保，然后你自己本身就是很别人很依赖你，然后觉得你很可靠，这点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没有问题，因为你是个会做事的人、啊、
但是要奉劝大家，真的就是你不要觉得事情都给你做是合理的，就是你不要不好意思推掉，我以前比较不好意思推掉，我现在好像稍微进步一点，我就觉得干嘛都我在做，奇怪
天哪，
好啦，换下一个银斧头的，
下一个是选到银斧头的人，
对，
我觉得选到银色也不是银斧头，刚才说银色啤酒，想要喝银色啤酒的人呢，我觉得这类型的人哦，他的人格特质是属于就是你是属于比较理性的那一种人，就是他是属于比较聪明理性的人，
好好哦，
可是呢他有的时候他会有些人会觉得会对你很没有耐心，因为这类人他因为可能比较心思比较细腻一点，然后可能做事情要需要评估，因为他比较理性嘛，他可能需要多方面的评估才会出手人，所以有的时候不免的他的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嗯、所以对于急性子人来讲的话会很受不了这类人，
就我
欸就觉得说你到底
好了没，
想好了没，
讲完了没，
一个评估单送给你五天你还看不完吗之类的，我明明只要一天你为什么要看个五天这一类的，就是会大爆炸，可是这也是他的优点，因为他心思很细腻，他会评断很多个条件，各方条件评断的非常非常久，所以他就是会想得多啦，也比较理性思考这样。然后这类的人，我觉得他可能稍微可以改善的地方，就是他有的时候要试着不要这么的公平。
嗯，
就是因为他
公平不好吗？公平很好啊，
就是你有时候试着说服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哦，你说不要太执着于公事公办这件事吗？
对。就是要有一点点的空间，
要有点弹性、
啊、要有点弹性啊，就是你很会评估事情，然后很会对一件事情衡量，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可是有的时候你不能把所有东西都拿上天平上面称，因为这对你来讲虽然是对的啦，虽然说这是一件正常的事，可是有的时候会吃亏，因为世界上就是那么现实，如果有的时候你只是把物质的东西拿去天平上称，然后你没有把一些比较台面下，例如说情感啊那一类东西拿上去称的话，
人际关系
你会很容易吃亏，所以我觉得选到 B 人他就是属于比较太公事公办，太过理性思考了，所以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太过像算什么一板一眼吗，
得罪，对，一板一眼，
对，就会一不小心啦，会，所以我是建议只选到这个选项的人偶尔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你条件稍微放宽一点点，只要在没有不是很严重做错事的状况下，我觉得都可以稍微放宽一点。
你说比如说这件事情就是 A 部门就跑来跟选银色啤酒的人说哎、欸，我这是急件哦，可是通常这个程序可能需要处理五天，可他就跟你讲急件，你还这边讲说不好意思哦，按照我们这个流程我们需要五天啊，五天他这东西可能就过期啦，然后你这时候还在秉持五天的话，那可能这个
這
对这部门的人就会对你心怀恨意
对，可能就是放宽一点，就是各退一步也好，你可能刚讲说你要求两天我办不到，但是我本来自治规定就是要五天，但你可以就是刚讲说那我会试着帮你努力，我帮你拼个三天之类
的，
就这种折中方案可以提供一下，但是你不要就是坚持的就是自己的原则，太坚持自己的原则，然后一板一眼，这样很容易，虽然你也没有错，的确规定上就是要五天，但是这样的状况下你就很容易就会让你觉得不通情理
，
对，会有点吃亏。所以说，要跟其他人相处的更好的话，就是你要试着对你身边的人放宽一点标准，然后给他们多一点的空间。
哎、欸，我觉得那个选金斧头的人跟银斧头的人，他们两个应该要综合一下，因为像我的话，我就是觉得我没有什么原则，我就觉得哦急件，好好好，我可以跟你有用哎，
我觉得
超不容易。
不仅这样，
对，我觉得那个可能金斧头人就要跟银斧头人学习，那银斧头的人就要跟金斧头人学习，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对，我就觉得这方面，我觉得如果这两个是同一个 team 的话，我觉得很棒啦，就是他们可以
互相
平衡，对，很好。
对，那选黑
啤酒的吗？对，
黑啤酒，
到底要砍到什么境界？那选到黑啤酒的呢？一样不免俗来鼓掌。
为什么？
我觉得选到黑啤酒的人没问题。
为什么？人际关系很融洽，是不是？
这类的人，我觉得他们很棒，因为他们是属于男生跟男生女生都相处得很好，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他。
没有任何破绽，怎么可能？
我觉得没有。他们很棒，他们是真的跟男生女生相处的都很好，然后不管不只是男女哦，就是今天你是跟主管或者是跟同辈，他都有一套相处的模式。可是他的那种相处模式，是因为他是用真心付出的，然后
我也是真心付出好吗？
他是属于真心付出，然后他会这类的人，他心思非常的细腻跟敏感，他很容易知道那个
人
需要什么。他很知道那个人需要些什么，然后尤其是心灵上面的需求，他可能很，他是属于那种很容易就可以判别说这个人今天心情好或不好，而且
察言观色，
对，而且他是会主动付出关怀的。例如说，他可能今天看到这个同事 A 好了，他可能觉得他今天脸色不好，他中午就跑去跟他说，哦，你今天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然后我这边有姜茶，你要不要喝？这种很暖心的，他是那种会。发现你的需要，或是发现你今天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然后而且他会主动提出关怀的那种人，所以这一类的人他还蛮受到欢迎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可以很快就可以知道我的需求跟感受，他是其实是有种好像你可以感受到我的不愉快或是不开心或是我的开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有觉得有人懂他的那一种。
欸，这种人怎么就那他们自己心里面负担不会很大吗？
我是觉得
他们很敏，
他们很敏感，
对他们很敏感的话，这种人通常不就是心理负担会比较大一点，会吗？
应该也还好啦，除非说他今天很敏感的状况下，然后他是觉得说他是是别人一直单方面的吐给他一些不好的情绪，或是吐给他垃圾，他当然累积起来会不好。可是这类的人，我觉得比较倾向于是说他自己也很乐于发现别人需要他的地方，所以他会主动，
好棒哦，
主动提出帮助或是关怀，然后让两边的人都会就是一起变得更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选到黑色的人很好哎，
无懈可击，
我觉得很棒啊，没有什么好需要改善的地方。
你说继续当他自己，
我觉得可以继续就是维持一个这么美好、那么善良的你。
怎么可能？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其实大家最喜欢的你的点就是你很能够感同身受。受别人的感受，然后而且你也可以适时提出帮助。但是我觉得，如果硬要挑个什么小毛病，说你要改善什么的话，那我就觉得，可能就稍微改善一下说，
凡事都太为了他人着想，这样。
替其他人着想，我觉得是你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改。但是如果硬要挑个小毛病要改一下的话，那我是觉得说，你可以有的时候稍微，怎么说？稍微急一点会好一点，
急一点，
对，就是在处理事情的方面，因为我觉得这类型的人他是属于比较注重感情上面的人会比较多一点，感情不是那个男女之间的感情一样，是那种人的情绪或是情感的那一种人的
心灵层面，
心灵层面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以不要太在乎这些，然后把事情推快一点会好一点，就这类的人他会觉得说。他就是单纯想要就做人跟做事，可能他做人就占了90%，做事就占了
10%。天哪，成功啊！那你人生成功了。
但是我觉得偶尔你就是如果说事情还是需要点效率的话，那我就觉得你比重稍微再拉一下。
这种人是不是就容易升迁？是否？
应该蛮容易的吧，因为跟他相处蛮好的。如果他今天做事又很厉害的话，那这类人真的无敌耶。因为目前我是没有觉得说他做事有不好啊，但是我也看不出他做事好不好。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选到 C 的人，你先天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优势了，你已经很懂得察言观色，然后你也跟大家相处得很好，你又很会做事的话，我觉得这类人无敌。
欸，那我问你哦，如果说像比如说像选到黑啤酒的这个人，因为他平常很会察言观色，他也很懂得就是了解别人需求嘛。那通常假设比如说这个人他是很真心的在付出，那如果刚好他付出的这个对象是经理级或者就是主管级的人，那是旁边可能就会有一些你知道比较
他最厉害的点是旁边人不会讨厌他，因为旁边人也被他帮助过，大家知道他是出于真心的在帮助别人，而不是拍马屁。他们不会觉得说他是逢迎拍马，是逢迎拍马，
是逢迎拍马。
对，他们不会觉得说这种人是假惺惺，因为他对每个人都
这
么
厉害。
所以我觉得选到 C 的人很棒。你 就是维持现在的这个状态，继续跟大家保持和善。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在工作上面更上一层楼的话，你就是认真把你的工作做好，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天啊，我觉得那听起来选 A 的人很心酸呢，金骨头的。因为你说那个察言观色，比如说你旁边这个人身体不舒服好了，那选到黑骨头的人可能立马就察觉，奉上一杯姜茶。我可能等到那个下班了，然后别人跟我说，他好像身体不舒服，那个下午已经早退，我想说啊，他早退啊，我可能是这时候才会发现，
很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很有可能。
但是 A 的人他是属于可靠的啊，就是别人主动来表达他们的需求，或是他想要请求你帮助的时候，你是会不吝于帮助人家的。
对，但是你要明
确，可是要他开口，
你
没有开口，你永远不知道。
你要跟我讲，不然我哪知道你要干嘛？
但是 C 的人他就是厉害的点，就是他可以一下别人不用开口啊，他就知道。
好想认识这样的人哦！其实搞不好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我自己也没有察觉。
不然就是请选到黑色的啤酒的人，请在底下留言，我们会发送。
请私讯我，请私讯
我。我会发送好友邀请。
请与我做朋友哦！对对对，说到这个，我又要工商一下，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个等一下，我们这占卜是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我们搬完了，就是金银黑啤酒都讲完了。
对对对，好啊，反正就是总结了，就是希望我们今天这个占卜呢，对于人际关系上面有一些问题的人们呢，就是希望今天的那个比亚的占卜有帮助到你。那刚他讲的一些小建议啊，就希望大家有听进去。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听进来，你刚刚今天是说什么？
要自保
。对对对对，
要准备，
你要叫我自保。对，比如说他今天的建议都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然后大家就是你知道日后就是稍微留意一下这些小建议。那我们要工商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就是有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上架，所以呢， yeah. 对。那如果之后大家就是有一些小问题，那也欢迎就是大家在我们那个 Apple Podcast 下面就是底下留言，那你可以提出说，你希望我们讨论什么主题，然后今天想要塔罗给你一些什么方向，你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
喝黑啤酒站出来，一整天谁选到黑啤酒，那做人也太成功了吧？
对，选黑啤酒的人，然后拜托你记得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们会附上，就是我们会就是再跟你们联络。
交友交友平台，
请与我们当好朋友。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如何就是搞好你的人际关系。对，然后还有那个你要工商的那个，
对，我要工商一下我的塔罗 IG， 就是我有一个塔罗的大众占卜 IG， 如果对这类的塔罗占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 Instagram 搜寻塔罗神探，神探就是神探两个半的
神探两个半。真的是有这出戏是不是？
好像有
神探两个半，
对的神探，
不是神探两个半，是塔罗
神探。塔罗神探可以追踪我的账号，然后我的账号除了有一些大众占卜的题目之外，如果你平常是文青喜欢看书的话，也很适合追踪，因为里面会分享一些就是在书本上面看到的还蛮文青唯美的一些诗句或是句子等等。
对，那就欢迎大家就是你知道记得去 Apple Podcast 下面帮我们留个五颗星评价，然后记得帮我们如果有问题啊就留个言给我们，然后那个黑啤酒的记得也要附上你的那个联络方式。然后如果你对塔罗这方面就是都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就是要追踪那个 Bia 的 IG， 然后他的那个 IG 的名称你可以搜寻那个塔罗神探就可以找到他咯。
是的，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咯，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好，嗨大家好，我是 Bico。
嗨大家好，我是 BR。
好，然后我们延续上一集，总之呢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就有点吵杂的环境，所以
有人可能会聊天啊，看电视擤鼻涕之类的。
对，所以大家如果就是你知道背景音还是有一些你知道有人唱歌或者是我干嘛的，请大家忽略，
都一起同乐。
对，总之呢我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充满人味的地方，请大家忽略啦。好啦，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是要跟大家聊聊，就是你知道主管对不对，应该说我们想要做这一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我们
朋友不是问你，
对，我的朋友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好，就我其中一个朋友啦。反正就是呢，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到说，你们的那个塔罗的节目怎么不做一集，就是他想要知道自己最近有没有那个升迁的机会。所以我就跟 Bia 说，好啊，不然我们就是来那个来一集的那个塔罗，就是来问问看说，就是最近大家有没有可能知道透过翻塔罗牌，然后知道说，最近的升迁机会啊，或者是主管有没有就是你知道对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了，有助于他未来升迁啦。对，
对啊，如果直接评断有没有升迁机会的话， 我觉得会有点小，比较难看到，但至少我们可以先知道说我现在工作表现在主管眼里是不是有没有被看见，
对，
这样未来你才有办法为了未来铺路嘛，才有办法一步步往上升，
平步青云，好不
好？这集还是要讲一下向上管理，虽然我们两个都没办法向上管理。
讲到向上管理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我就是一个不太会察言观色的人，而且就是我自己是蛮想要知道，就是你知道主管对我的看法的啦，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以为这个主管蛮喜欢我的，殊不知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就是刚好我自己也蛮受用，就是我想要，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你以为这个主管他可能就是都有把你的努力看在眼里，但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受限于其实他根本没看见的，还是说其实他即便想要拔擢你，他可能也不是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就他没有办法拔擢你，因为可能他拔擢你需要在更高一层的人同意，然后更高那一层的人他不喜欢你，
对，
他看不见你，
对，嗯，
所以这一集呢，反正就是一样，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觉得我这样前前后后好像是不是你知道那个我们音质已经就是你知道收音已经没有很好了，大家这边动来动去，
没关系，大家就有种好像跟朋友在做语音通话感觉。
好的，我们刚讲到哪里啊？
我们讲到哦。主管要拔你可能不是他的事情，
哦、对，
因为他搞不好更上面还有人，所以这影响的因素蛮多的。
对，影响因素蛮多啦。然后所以就是呢，你要如何做好向上管理，然后以及如何让你的就是你的努力被重要的人，是要重要哦，记住我是重要哦，因为你被那些不是掌握那个生杀大权的人看见也没有用哦，
也没有用。
对，所以你就是要如何让你的努力被人家看见，如何做好向上管理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蛮重要的，然后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都对于这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在行，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一集节目里面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我没有分享什么秘诀什么的，没有说什么像求职或者什么面试诀窍，没有，完全没有
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人生当中目前为止我真的从来没有干过什么
可以分享那个啦，周边有人向上管理光怪陆离的例子应该是可以的吧。
我自己是曾经看过，但我不知道是他们就是你知道个性使然还是怎么样，总之就是我有一些之前的同事，我觉得他们蛮厉害的，就是他们会有办法跟就是比如说经理啊或者是主管阶的人就是很好关系，就是真的很好，比如说他们可能会三不五时就是会留意到说比如说这个叉叉叉经理他可能平常都是喝什么样子的茶，那他可能就会特地去买，就是比如说好，我随便乱讲洞顶乌龙好了，他就会特地去买了几斤的洞顶乌龙，然后就说这个是就是他前
阵子会弱的，
没有，是真的就真的是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那个可能他买了之后可能经理或者什么还是有主管还是有给钱啊，只是我觉得那是一个emoji的问题，因为我曾经
记得他喜欢的，
对，就是留意他的喜好，然后是真的就是会很贴心，就是帮他买好茶或者是去哪里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说啊，这个主管他可能是喜欢这一类的东西，他就会帮他带一份回来，这种我觉得这也应该算是向上管理一部分。
是我真的没办法
可是像我的话我就会有一点就是我不太知道说这样子算是向上管理吗，还是说会不会其实这个同事他就只是
比较贴心一点，
对，就只是他真的有，
那他对其他同事有这样吗？
没有
啊，对啊，如果他今天对每个人都这样，对同事都这样，就是他今天出去玩每个人都有伴手礼或什么，那我觉得 OK， 那就是他这个人细心，知道大家喜欢些什么，而且一视同仁。如果他今天只针对特定的人物，
那就是你说评判的标准就是这样，
对啊，
那有可能，
那就代表他可能内心有不同的思考，那就我们不知道的。
对啊，那你看像这一类的事情就是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可是其实看在主管眼里，主管他自然而然就是会跟这样子的人比较好啊。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就是他们的就是比如说哈，他今天跟他另外一个同事好了，就他们两个人都是从事就是差不多性质内容的工作内容，然后今天呢可能他们就是因为工作需要，所以他们就是都蛮常需要加班的，可是像另外一个像另外一个同事啊，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今天他们两个人然后跟主管一起下班的时候，然后那个同事可能就会有意无意，就比如说他就会提到说我都不像，就跟我朋友讲，他说我就不像你啊，就是你看我东西都还这么多，我都还要带笔电回家做，就是开玩笑，
在主管面前，
在主管面前，可能他是开玩笑语气，就是我就做不完啊，所以我就要把笔电带回家，不然都做不完，就这样讲。可是事后我朋友就是他就是有跟我分享到这一件事情，因为我朋友回家之后他就想觉得 不对耶，他这样子就是讲话，然后又在主管面前这样讲，意思是说
他事情比较多的做不完，
对，他都很认真把东西带回家做的意思吗？他就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就跑来问我说，那个同事是不是这意思？但我也没办法回答他，因为我也不认识他同事啊，我只能说他可能真的有这意思，就不知道。
天哪，有哇，那他这招很高招，他同时向上管理，然后同时打压他的竞争对手。
对，可是你也不知道说是不是他是有意有心讲这些话，不知道。对，但只是说在那个当下，可能比如如果说他真的有那个意思，然后主管也听进去了，那主管之后是不是对你这个人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哦，他就是比较不认真？
可是不行啊，你要看每个人做事效率不一样啊。我真的觉得你用一个人的加班时数评断这个人工作认不认真，这真的是超荒谬的一件事情。
超智障的啊，超智障。
有些人动作就是很慢，然后工作一整天都在摸鱼，都在聊天，然后他就是那边狗加班两个小时，都在吃饭，然后他那边说什么自己很忙。我遇到这种都想掐死我。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是要看主管，因为有些主管
很荒唐哎、欸，
这真的没办法，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没在看啊，他就是也不知道你上班时间都在干嘛。可是他比如说他既定，他就是看到说，哎，那个 A 同事一天到晚就是你知道加班到很晚才回家，然后 B 同事怎么一下班就不见人影？那些比较无脑的主管没在看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他怎么你知道差那么多，工作投入程度怎么差那么多？自然而然，
天哪，我真的要奉劝大家未来不要成为这种。
这种烂主管，
就是你要看看这个人。好，假设这个人他工作他一天八小时，然后加班两个小时，他工作十个小时，他今天只做了两件事情、嗯。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工作，他今天工作就是八小时里面做了五件事情，但、是五件事情获胜啊！你怎么会理所当然觉得哦，那个工作加班两个小时呢，好认真，好棒棒，
欸、可是
眼睛瞎了吗？
可是是真的很多主管就是眼睛瞎，但不要说他们眼睛瞎，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主管他们忙的事情太多，有时候啦，就是他们负责的事情可能太多，他不可能一一去留意到说他今天下属。就比如说他下属可能十个人好了，他不太可能去知道每一个下属就是实际都在做些什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啦，就是也不要说都是主管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有效分配到说他们有办法掌握到每一个人都在干嘛，但所以这时候是不是向上管理就很重要？你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说你在干嘛，然后让他们就是对你这个人留下好印象。可是我觉得我也必须得说，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有没有眼缘这件事情，
哦，的确好像也蛮重要的。
你有没有投缘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不管你再怎么的向上管理，如果说这个主管他打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你，那就是
就没用了，
没救啊。
但我觉得我个人的问题是我没办法向上管理的点是，我可以跟他聊天，如果今天他要跟我聊天，我可以聊，但我没办法没事找事硬聊。
可是你这样就很基本的那种，你知道，
就我没办法。像有些人下上管理是，你看他会想尽办法找各种理由或是各种机会，就是跑去靠近人家，跟人家就是装熟就变好这样。像这个我就是真的办不到，我就觉得，
我有时候也都很好奇那些，比如说我今天当主管哈，我是说假设是我啦，然后我今天当主管，然后有其他下属，就是你知道一天到晚来跟我就是 social 然后装熟，我自己的想象就是我会觉得说你是谁 ？Who are you？
但不一定我看有些人真的蛮吃这套。我想一下哦，之前我有个主管，但我知道他，我印象中他好像对车有研究。然后有一阵子呢，他底下的那些差不多位置的人们，每个人都捧着一本汽车杂志、跑过去跟他请教说，我想跟你请教，或者跟你聊聊车的性能或什么的。我就觉得说 ，Hello， 你们有事吗？你们平常也没有在开车，为什么要？对啊，他们
想要
找话题。
对，借机然后就是跟主管有些互动，
然后当那个主管可能跟他讲解说，哦，这个车子怎样啊，或者了解讲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又可以趁机吹捧那个主管说，哦，天哪，你真的懂好多、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我没办法、
诸如此类，说以后可以去请教你吗，真的好懂这一类。然后主管可能就内心也觉得很爽，他觉得说，哦，就是有人知道我在这方面很在行、
对，我就是真的也是不懂、就是因为这些人们，这些主管被人家这样子，你知道，就是跟他攀关系啊，或是跟他就是装熟，他们是真的有 enjoy 在这件事情里面，是不是会真的因为这样，然后就对这些人就是加分哦？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主管，因为我不懂啊，我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想象，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是那个就被装熟的，我只会觉得你们这些人烦不烦，好好工作好不好，就 就是我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有兴趣就好，你们不需要来烦我。好了，我可能就是还是会很开心，就是我的下属愿意跟我亲近，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是特别讨厌那些不跟我亲近的人啊。哎、欸，你知道吗？我想到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次去那个 KTV 唱歌。
你说把主管的歌切掉，
这件事情太好笑。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一群人去 KTV 唱歌，然后那时候就突然前奏来一首蛮老歌，然后 Bico 不知道，他就把一个我们那个部门最靠主管的歌就直接硬生生切掉。
我觉得活生生切掉就算，因为反正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最尴尬的是，后来就是这主管就是。欸、他应该不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吧？应该不会，不太可能。好，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就一群人，然后他们就是那个主管就可能想说，欸，我们怎么都没有跟他们有互动，所以那主管后来就是有跑来，就是想要跟我们自拍，你记得这次吗？
啊，对，好像
是他想要来碰，就是你知道跟我们聊天，然后想跟我们自拍到，然后他就一个人自己在那边自拍，他可能。脑中的画面是觉得说，哎、欸，我们可能看到他在那边拍照，我们可能就会簇拥上去，就是哎、欸，大家一起拍呀、啊，那个谁谁谁，我们一起拍，就没有，我们就其他人就是吃咸酥鸡的吃咸酥鸡，然后这样喝酒，就没有人要扭他。
好像有人理他，但就是平常会理他那些，但不是我们这些。
可是我必须老实说，我觉得我事后回想，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行为蛮没礼貌。我老实说，
可是
蛮屁孩的。
可是他当下在拍的时候，我老实说，我还真没发现他在拍照。
我有发现，然后
我真的没有发现他在拍照。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跟另外一个人，我就说，哎、欸，那个叉叉叉，他还拍照哎、欸，怎么办？我们要过去吗？
我是事后吃很开心之后，不知道谁跟我说，哎、欸，他刚跑过来拍照，我说哈什么东西？我有发现，
我
错过什么？
可是我又不想要凑过去说，哎、欸，我们一起拍。就是我跟你又不熟，他是我们最高主管，可是我真的跟他不熟。想说算了啦，可是我事后我真的回想，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主管，我真的会觉得你们这些小朋友就是真的有点没礼貌。我老
可是平常他就没有在跟我们讲话、
啊，所以我也
而且他也没有发号施令说，哎、欸，大家一起拍个照，就是他一直静悄悄在那里。你看我可能因为我在很旁边被一群人遮住，我也没有看到。你看我就没有听到他关于要拍照什么，我也是事后他已经都已经离开，我就说哦。什么才听你们说哦？他原来尝试要拍照啊？什么？我到底错过？
我只能说，我觉得随着年纪，我的那个人生智慧还是有点成长的，因为我现在会去懂得想说，就是真的，你知道，换位思考，因为。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说你干嘛跟我们装熟、哦？可是我现在我事后回想，我会觉得说，其实搞不好那个主管只是想要跟我们，你知道，释出一些友善的讯息。
哦，他想说小朋友们都不跟他聊天。
对，所以主管其实有时候是蛮难为。啊，就我觉得我们离题，我们要讲什么？
我们真的太离题。
等一下，我们今天原本是要讲什么？
哦，就是现在你的目前的你做的事情，主管都看到，主管对你看法好不好啦？
对，是要问这个了。那我们来翻翻塔罗牌哦，你觉得怎么样？
在讲瞎扯一些无谓不？
我可以讲到瞎扯，我们先翻塔罗牌。好，就一样，先深呼吸吐气，然后深呼吸吐气大概三次，直到心情完全平静下来为止。嗯，好，现在开始哦。
好。
然后深呼吸吐气完之后呢，你心里想着那个，跟你比较也不是比较亲近，就是离你比较近的那个主管，
掌握生杀大权的吗？
他有可能不是最尾巴那一段，但至少有对这端，他有没有要推你，要先帮你做第一手的那个主管，
做第一手的主管，你说掌握你有没有办法升迁的那一个，
应该是说他至少要把你的名单提出去，别、
oh, okay.
人才有办法，对，下一个才有办法让你更有机会嘛，所以就是有机会掌握这身上的大权，然后是你的主管，平常也会在有没有看到你做事的那一个人， oh. 那个主管的样貌，
好、oh. ，
然后以及就是你平常可能跟他相处的状况，可能跟他报告事情啊，或是提案啊，或是跟他聊天什么都可以，就是跟他相处的时候的状况，稍微想一下。
好，
想完之后呢，你就在心里默念说你是叉叉叉，然后你想要知道说你在工作上面的表现有没有被这个叉叉叉主管看到呢？
好，
然后讲完之后就是我们的情境题，情境就是呢，今天有一大群的同事去聚餐，然后大家聚餐的场合上面可以点酒来喝，然后你要在这个聚餐的派对上面你要喝哪一种酒？第一个选择是第一个选择是红酒，
好，
然后。第二个选择是走玻璃碎就行，第二个选择是白酒，
好，
然后第三个选择是香槟。
你说红酒、白酒跟香槟，
你会挑哪一种酒来喝？
在同事之间的聚餐场合，
对，就是很多同事，然后有点像是比较欢乐派对型的节目，
就是大家喝一杯酒，那你会拿什么酒喝？第一杯你会想拿什么酒？红酒、白酒或香槟，你可以自己去拿的啦，那一种。
好，
选好了哈，选好了要抽牌，你又可以跟大家聊天。啊、
这就是你知道这个 moment 就是真的不知道跟大家聊什么，因为我就真的是向上管理苦手啊，而且我就真的是很常解答，就是你知道那个主管也不是说。工作上任务指派，我觉得我解答的意思应该都是差不多正确，但是在情面上，那个你知道一些暗潮汹涌的讯息的判读上面，我觉得我永远是很常就是那个解读错误的人，而且我永远就是搞不清楚，就是比如说主管现在跟你，或是另外一个派，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公司之间会有一些派系，比如说那个插部门的主管，然后跟你部门的主管，他们今天就是释放出一段讯息，他们可能不是那个真正的讯息，我通常就是那个完全解答不出来的人。哎，怎么办？我觉得我们的背景也有越来越
所以刚刚说玻璃隧道那一之外有更多
人。对，大家记得就是你知道要忽略的背景音。我们下次如果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比较好的录音场所，或是你们家很安静的话，
邀请我们
去你们家录音。啊，你是抽完了呗？
我抽完了，好，可以选啊。一样，你又选了一个你的自己的选项。
对，我内心自己选的。
大家再跟我们分享。
好，再现在讲。
我先讲解第一个选项是选择红酒的人。
好，
选择红酒的人呢、啊，我觉得你做的事情主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是，他好像对你有一些
维持，
也不是维持，就是他心里可能有一个坎，他还是过不去。我觉得有可能是你之前有犯了一个错误，好了。或是你之前有做一个什么事情，让他
耿耿于怀，
让他记得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他心中是没有被磨灭。例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小心在年轻的时候出了一个包，或是你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在他心中那件不好的东西是有在他心中埋下一个种子的，所以那个种子在他心中。
嗯、你说你曾经在那个主管心中，
对，他心中有记得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就是也没有说一定会一直不好下去，应该是说他记得有这件事情，可是你同时你现在在做的改变或者进步，他其实是有看到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选到 A 的人，就是你也不要太伤心啊，就是人谁不会有过错，谁不会有做不好的地方，就是那个主管他可以，他同时有参与到你成长的过程，他看得出来你是在成长的阶段，但我觉得如果说你想知道是这个成长的这个表现有没有机会好到就是他未来会提拔你或什么的，我觉得近期可能还要再一段时间，你可能还需要再耕耘一段时间，可是他看得出来你是有成长跟有进步。
你的意思说，这个人他可能之前在这主管心中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
对。
但是他现在，所以你现在的所有的努力过程都有点类似说，这个主管在等着看，说你有没有办法让他把这些不好的印象抹去。
应该说之前不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好，只是说他知道你现在还是在成长的阶段，但是他同时也知道说，哦，其实你之前有做过这一件比较，应该是你的缺点，他也是记得啦。但毕竟在他觉得你现在还只是在成长阶段，还不是这么成熟的过程中的话，那他可能就还不会这么快提拔你或什么。可是他有看得到你
啊？你的意思说，比如说这个人他以前就是很常迟到啊，然后他就一直知道说，哦，你的差勤就是不好。可是最近呢，慢慢他可能有发现到说，哦，你以前可能都是10点才来，你现在可能9点半就到，对，9点上班哦，然后你9点半就到，他可能觉得，哎，好了，至少有进步了。
对，他知道你有在进步了啊，但是他还。有没有觉得你已经好到成熟到可以就是到下一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在他心中可能觉得还差一点点，还没有那么快。可是他知道你有在进步，跟有在改善自己的缺点当中。
那你给这抽到这个牌的人会有给他什么建议吗？
给他的建议就是，我觉得你就是要再更努力啦，就是因为毕竟在他心中如果留下那个种子的话，他要抹除，因为人对一个人做坏事的印象会很难改变，除非你今天就真的要做很多很多好事才有办法消掉那个很不好的印象。所以我是建议说，就是你一样你在改善缺点这件事情你还是持续要照改，但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话，你就要好好的把握表现自己的机会，因为你要让自己好的印象完全盖过那个坏的印象，才有办法让他觉得说，哦，他知道你完完全全不会再犯以前那样的错了，那你就会很有机会，才有办法往上。
嗯哼哼哼，反正就是还是有机会，但就持续努力这样。
持续努力，现在还没有到那么好的阶段，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努力一下。
嗯哼
哼，啊，选择白酒的人，
选择白酒的如何？
选择白酒的人
怎样？
我觉得大家就是一起先哭个一场的。
为什么不好？主管对他印象不好。
就你没有那项不好，但我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有可能不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有可能是你的个性也好，或者是你的，我觉得你跟你的主管就是
不合，
没有那么合啦，应该说他喜欢的可能就不是你这个类型的，或者是你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是怎样都达不到他的要求。我觉得比较偏向于
不投缘
白酒，对，有白酒的状况，可能是觉得说你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说我好像怎样都没办法达到那个主管的要求，我怎样都不投他的缘嘛，就怎样都不得他的缘。我觉得看起来像是你今天不管做再多的事情，
好惨哦，
你再努力，好像都没有办法获得那个主管的青睐，因为就有点像是你们有点像磁场不合或什么。有可能你今天觉得说你很努力做好 A 的领域的东西就好，可是其实对那主管而言，他在乎的是 B 领域的东西，你一直在努力错的地方，也有可能。应该说你们注重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一直做的事情是你虽然很努力的，可是那个 A 主管，那个主管又觉得说啊，你要努力的就不是我想看的方向啊，他就永远就不会觉得你很努力。
所以你一直说抽到这个牌的人，主管其实没有这么喜欢他。
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会觉得，应该也不是说这个人不喜欢了，就有可能是觉得说他做的事情可能跟他想要的不是他想要的啦，
嗯，
就他有可能努力错方向，或者是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可能不是他喜欢的那个类型的。就有的主管可能他比较喜欢他底下的人是属于动作比较快的，可他有些可能主管他追求的是动作快，可是你可以不用太细心，
嗯，
可是这类型的可能就跟那个主管想要的相反，可是这个人可能他需要多一点时间，可是他很细心，
嗯，
可是那个主管可能就急性子，他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只想赶快知道个结果，可是你不要就拖那么久才给我。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不投缘，但我也必须得说，我觉得通常这种时候啊，不见得是这个人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因为就像我不
是
之前是
主管喜好的问题，
我主管喜好，我之前不是有跟你分享过，我们家董事长就是很也很直率，我就是喜欢男的啊。
就是这一类，就是这一类，就是跟他本身喜欢的型刚好就是不一样，但不是你不好，是就是本来他喜欢的型就不是这一类型。
对啦，随缘啦，你知道的。
对，
那这种给他的建议呢，会不会有什么建议给他？
他的建议很简单，第一种建议就是你要知道那主管喜欢什么类型，你要
投其所好，
强迫自己改，嗯，可是这个就是等于你要强迫自己改变了，这是第一个。那，啊，第二种就是没有别的方式，就是
打掉重练，
你就只能离职，或者是你今天期待你有办法机会换个主管，他有办法往上。
像我就是没办法抖，你独立重新投胎好不好？变难的。
但如果说那主管一直还是掌握你是不是往上的生杀大权的话，我是建议你，如果你也没有要离职的话，那你真的要好好的搞清楚这个主管他到底想要的跟喜欢的是什么，
嗯，
可能真的要投其所好，要下一番功夫，
要强迫自己就是变成他喜欢的那个类型。
对，就是再不甘愿都要强迫自己，不然他永远都会觉得你就是不是他要的
啊。这好难哦，
所以我才觉得选到 B 的人可以哭一场，就有点难过。
麦考去喝个酒吧，
喝个白酒吧。
对，喝个白酒吧。
白酒
好了。那香槟的呢？
选到香槟的，其实我觉得选到香槟的还不错，因为选到香槟的人哦，我觉得他的主管是蛮器重他们的，就是他们是觉得选到香槟的人是属于很有企图心、很有进攻能力的人。所以
选香槟有企图心跟进攻能力，
在那个主管的心中，他们是觉得这类型的人是可以推出去做很多事情的，
嗯，
那就耐操又好用的类型，所以他们会很喜欢把这一类的人推出去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就是以一个团队来讲的话，就这一类的人很容易接到一些专案的角色，
嗯，
就是主管很容易交派专案给他，或者是一些有的没的事情，他第一个想到就是会想要给选择香槟的人去做，
嗯，
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类的人他就是
奶超喝赢，
对，奶超好用，然后速度又蛮快的，所以他们是还蛮乐意推这类的出去用，
嗯，
然后所以说如果说要论有没有机会往上升的话，我真的觉得选到香槟的人他目前被看到的是最大的，然后他往上升的几率也最高，
嗯，来我跟你说，
你是香槟，
我就是选香槟，而且在我选香槟之前我大概就知道说我应该就是那个主管蛮喜欢我的，但是我必须得说，
嗯，
我升迁的机会之低，为什么呢？因为掌握生杀大权就
是
喜欢男的。然后我刚刚心中内心所想是，我觉得哎，应该还蛮喜欢我的另外一个主管，
另一个主管。
好哀伤哦，你看看。
但你看他是喜欢你的，但的确啊，也不是有的时候升迁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因为他就算把你往上提名，决定权可能不在他手上。
我就不是男的。
对，但是这类型的人你不用担心，因为现在主管看起来蛮喜欢你的。你目前跟主管的距离来看的话，就是香槟是最短的，因为香槟的，
嗯，
选择香槟的人很受主管的器重，然后选择那个白酒的人就比较悲伤，因为你跟主管就是不同类型的。
早知道我刚刚内心应该要想那个，你知道有生杀大权的，
那你可能
就选到白酒，
因为你就不是男的，你是查甫的，没法度啦。
好哀伤哦。好了，然后呢？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差不多结束，还是你有给香槟有什么建议吗？香槟还有需要什么建议吗？
香槟不建议啊，香槟他现在主管蛮喜欢他，我觉得还好。反正现在香槟的最大的课题应该就是问题应该不是在这个主管身上啦，应该是其他。如果说这个主管上面有更高的主管，他有办法掌握那个生杀大权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主管的事。但我觉得就这个主管而言，他如果有机会推你，他是很乐意的。他其实因为他也蛮喜欢你的，他也很信任你，东西都会给你，就是东西也会很放心的交给你去处理。
所以给他的建议，反正就没什么好建议，因为反正他现在跟这个关系，跟这个主管关系还不错、但反正就是受限一些外在环境条件，比如说可能没有缺之类的，升不上去。
对啊，就这一类的。
好啦，那反正呢，就是中观刚那个比亚的三种塔罗结果呢，希望我自己听起来，我是觉得选到白酒的人们，可能你们要比较去花多一点功夫啦。就是如果你现在你有想要升迁，可是你又刚好你知道的生不逢时，就是跟主管气场没有那么这么的合的话，那可能你要花更多的功夫跟力气。可是我自己啊，我是说我个人哦，我会觉得就是这就跟你跟一个不适合的人硬要结婚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跟这人就是不投缘，气场就是不对，你还硬要跟他结婚，我觉得通常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就看你有没有办法骗自己，然后磨合到什么境界啊？
对，
就完全丢掉原来的自己，然后完全配合那个人。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这样对我太痛苦。所以如果我是选到白酒这个人的话，那我又很想要升迁的话，我觉得好不如我们就
找看有没有新的机会，或者是今天突然的大变动，你的主管变得不是他，或者是申请调部门调职位之类的，
对，就可能要想一些其他的法子。不然如果你硬要改变自己去迎合这一个人的话，我觉得长期下来你可能会身心受创，身心灵蛮煎熬的。对呀、好啦，反正就是呢，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就是目前主管就是对你这人的看法的话，那希望就是你知道今天的三种呢有给你一些初步的回应啦，让你知道说哦，原来你现在就是在主管心中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跟你想象不一样的，那我觉得你可能有需要去做一些跟就是你的期待跟现实之间的落差，你可能稍微要去做一些调整。但反正不管呢，就是还是希望说，就是今天的塔罗帮助到大家，就是有给大家一些对于升迁啊，或者是工作上面有一些建议啊，就是希望都有帮助到大家。然后还是要跟大家就是说声 sorry， 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你知道的外在的那个音响配乐很多，就请大家不要太在意啦。那还是要跟大家公上一下，就是啊，不对，你要回答那个有一个人的问题
哦。所以有一个人是说某一集我们在讲断舍离，然后他问说有没有适合就是分手的状态。但我要跟这位朋友跟你讲，拍谁呢？那个比较不适合分手后的状态，因为那一集主要是讲说你这段关系在还没有结束，然后那种快残不残的那种
就还是有关系的时候
的状态下会比较适合那个。那如果已经是分手已经终结了，然后的这一种可能就比较不适合那一题。那如果说你是想要问有没有复合的机会的话，也许之后可以再做个一集。但因为我们现在题目短缺，大家要想要听什么的，就我们 Apple Podcast 上面，
对，请大家就是你知道有空就是去那个 Apple Podcast 就记得帮我们留五颗星。但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啦，可以直接在上面留言，因为然后我们就是会去看大家的留言，然后就是再决定说我们是不是之后可以来做一集这个主题，然后就是解答大家疑惑。
对，大概就是安内啦。
对的，好，那今天就感谢大家，我们就先到这里咯，拜拜
拜拜。